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每一位受邀的来宾在节目中所分享的真实生命经历，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借由他们的故事，却能够启发我们对人生的思考与反省。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的是曾经在黑社会中有相当地位的钱兴吴弟兄。年轻时以逞凶斗狠出名的他，也曾经因为毒瘾沉沦了28年。后来因为关护官的坚持，他进入晨曦会所办的戒毒村。在那里，钱兴吴的生命被一点一滴的改变，如今已经是一家福音书房的负责人了。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他，让他从毒瘾的捆绑当中走出来？我们现在就来听听钱兴吴的故事。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到的是人人书房的负责人钱兴吴钱哥，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我知道您在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在黑社会当中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访谈的来宾当中，大多数有过黑社会经验的人，好像都跟他们的成长过程、成长背景有一些关系。您可不可以谈一谈您的成长过程？
我是独生子，父亲是一个很小的公务人员，小到他要退休之前才当上科长，所以他一辈子就希望他的儿子能够飞黄腾达，但是我一辈子在羞辱他，兄弟姐妹都没有，所以我得天独厚，但是也是在这种环境下面造成了我要什么就要得到什么。我从初一到高三读过9个学校，而且被退学的时候，父亲都用那种宽容的、包容的，都认为学校管得太严，所以变成以后我自己的假冒伪善就越来越重。
我们中国人都说棒头出孝子啦，或者是子不教父之过啦。听您刚刚这样叙述，好像父亲对您的管教态度是比较宽松的，相反的是母亲对您的管教比较严格，是吗？
其实妈妈从小就最爱我，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概到4年级5年级的时候，我还在那个小车子上面，车子里面有积木，有童话书，人家没有的我都可以拥有。那别的小孩子在外面哈，可以打泥巴仗，可以打弹珠，可以打牌子，但是我不行，我只能够隔窗户看着他们。然后只要我洗完澡，就是要准备吃饭了。所以他那种爱护是全心全力的爱护，但是我好像天生就是关不住，就是我跟他的想法就是南辕北辙， 也造成了日后我跟我母亲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从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拿第一名，那到了国中就再也不是妈妈所能控制，她只会送我到学校，然后要放学的时候去接我。乡下小孩子嘛，就是说大赤脚啊什么的哈，那我从小就可以有小球鞋，过年我可以有小皮鞋，但是我却认为妈妈管得太严，所以我开始学会结交自己的朋友。那在这种过程，妈妈就是认为我成绩差那么多了哈，那所以把我管得非常紧，但是越紧反弹力就越大。从初一开始以后，我就走我自己的生活模子，但一走就把自己完全走样了。我又是独生子，所以我就从外面教一些小朋友。从外面教小朋友呢，你要得取他们人心，就是常常有些给他们颗糖啦，他们要吃什么，那时候有冰棒啦，给一根冰棒，那我说什么是什么。但是家里给我的零用钱并不多，我就会学着偷我爸爸的钱。我印象很深的一次，就是等到我初二的时候，我的同学家开银楼，他拿过美金给我，他说你们看过美金吗？拿美金。那我想，诶，我爸爸口袋也有这种颜色的。后来有一次我就偷我爸爸一块钱这样子，我就问我同学，我说诶，你能帮换？他说当然可以了。他就在他家，那时候一块钱可以换40块台币，一换40块钱，哎呀，那就好像暴发户一样了。我就一直花不完，那个钱藏啊藏起来花不完。但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我爸爸，因为他那个是打麻将他的牌本嘛，那他说我妈妈叫姓韩，叫韩柳棉，他说柳棉啊，你有没有拿我1块钱美金，我昨天才多少，怎么今天忽然少一块钱。我妈说我自己有，我拿你的干什么。他说一定又是小胖子，那就说我。那我爸就说他连美金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他拿这个干什么，他拿哪里去用，我都有听到。然后就叫我钱醒我啊，他说你有没有从爸口袋拿1块钱美金，我说什么美金啊，就会装糊涂了。然后他说你看他连美金都不知道，他拿美金干什么。然后我就知道啊，我已经过关了。那从那以后我就会常常想办法动一下爸爸的美金，然后只要拿1块钱，大概花好长好长一段日子。从小学一年到六年，妈妈看我是这样的成长的，所以她要求的洗完澡就不准再出家门。其实这都是好的，但是从初一以后开始变坏，自由的生活，然后只要不回来就问在干什么，在学校补习，在学校复习功课这样子。反正只要玩的不行的时候，会在溪边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汗弄掉，然后再回来。从小就学会了假冒为善。我逃学被抓到了，我妈妈打我的时候哈，那个时候的民间的生活没有现在的浴室啊什么，就是一个大概够两个人站的地方哈，一个小石灰台，然后一个木盆，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都烧那个煤球，然后煮一个开水倒到木盆里先冲一下，然后再肥皂洗一洗，然后再冲，这样是就算是洗澡间。然后我妈打我说因为她打我会跟她挣扎嘛，她的指甲都很长，所以她都会用指甲一拧我的话，一掐我的话哈，那个眼泪都会被掐出来。她说你再挣，然后她一掐我就眼泪都快出来，就不敢动，她就会给我绑起来，然后外面就说钱太太三缺一啊，快点啊，就等你一个人。那刚绑好还没有开始打，他就已经出去打麻将，一打麻将打个8圈12圈的话要3-4个钟头。那我们家后面都是芭蕉树叶哈，它一什么就好像小孩子嘛，那时候才初1初2，就非常害怕，从心里面大概发出的声音都会颤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口疾的时候，因为我小学从来没有过，从我初中就开始有口疾，但是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一到稍微急的话就讲不出话来了，或者一害怕的时候讲不出话来了，人多的时候讲不出话来了， 然后慢慢的更严重，后来我就把他都归于是我妈妈害我的，他打我，我急，我什么样我才会造成，要不然以前我都没有口疾，是这样的，所以我跟他的关系就越来越扭，越来越扭。
后来您在稍微长大一点之后，偶然的机会里头发现到母亲不是你亲生的母亲，这个对你的生命好像有很大的影响哈。
应该是说最大的影响，有一次我逃学回家，然后正好爸爸妈妈一路吵一路上来，上午就听他们说反正又不是你亲生的，你一天到晚就是想尽办法让他去学黑手，我们全家就这么一个种。我妈就说他更不是读书的料啊，你让他读书等于害了他。那我就听到反正不是你生的，你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正好有教着生理卫生，上课说老师会说如果你爸爸 A 型你妈妈 B 型的话，你不是 A 型就是 B 型。因为我爸爸是 O 型，我妈妈也是 O 型。我就问老师，我老师我爸爸 O 型，我妈也 O 型，我为什么是 B 型？那老师说那你一定是捡来的。当我发现母亲不是我母亲的时候，从那一次起我就断定他原来不是要我好，因为我不是他亲生的，所以他百般的想要置我于死地了，我跟他的关系就越来越恶劣。
所以从此以后就觉得母亲对你的一切要求和期待其实
都是负面的，应该这么说。
这样子的母子关系对您后来的生命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影响。在后面的过程里面，我好像会用钱去砸他，就是说只要我一被关回来的话，家里我一定是所有的东西都换新的。那比如说我要在睡觉的时候，就会听到说他跟女儿说你爸在睡觉不要吵。那我只要回家的话，看到他的麻将，我就说麻将输赢啊输啊，然后就会身上有钱，我就会给他10000-20000。那这样子我想博得的并不是我跟他的和好，而是我想看他对我的那种眼神，好像是用钱在报复我自己心中那个阴影。哦，直到认识耶稣以后才慢慢的改善。
是，您也提到过这个口疾哈，在你前半生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让你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致命伤哈，您可以谈谈您曾经因为口疾而有过什么样的伤害？
在我说在49岁以前哈，我最大的致命伤应该就是说是口疾，因为三五好友正在高高兴兴讲什么的时候哈，你有话讲不出来，那种滋味不知道您能不能了解哈，就是说忽然有人让你去说两句话，你却说不出来，或者是跟人家在交谈的时候一急哈，就会你那下面讲不出来哈，然后又要忍到，又不敢说自己是口疾，但是又没有办法表现出自己的意思的时候，那时候那种挫折感哈，可以说没有口疾的人他一辈子没有办法体会得出来。所以这个口疾跟到我到49岁，而且越来越重。我曾经请过人家 one by one 的教我，但是他教他说没有问题，他说你只要慢慢说，在他的面前我就慢慢的说慢慢说，好像是没问题，但是问题可大了啊！我到认识耶稣以后，刘明和牧师让我祷告谢饭，每一个人都要的，我说让我谢饭我马上就离开这里，因为我没有办法。我们那一次12个人受洗，我就跟人家说等一下我先上，因为我们每个人最少要1分钟，最多不能超过3分钟，要感恩这样子。那我就想好了，我说我要上去，我就是一定啊，好，谢谢耶稣，谢谢陈锡辉让我做新造的人啊，然后就鞠躬下台。但是我第一个要上去的时候，我就叫第二个，我说你先上去，第二个下来的时候又叫第三个你先上去，一直到最后变成第12个，我上去的时候那个谢下面就讲不出来了，然后崩的底下又不敢笑， 大哥在上面，大家都跟我不错，笑的话总不太好，这样又一直憋，他越憋我在上面越什么，后来我一鞠躬下台这样子哈。刘明灵和牧师也不知道我有口疾，说你那边谢了半天，怎么谢不出来了？他不知道我有口疾哈，人家那天好高兴，因为重新得到生命哈。谈话跟顶桃心啊，那我却是躲在我房子里，晚饭人家来叫我都不愿意去吃。每次碰到这种就是说口疾造成我很大的困扰跟难堪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跟在我旁边的人都知道哈，大哥不能跟人家吵架，所以每当我去跟人家谈判的时候又不能不出面，而且我又派不出什么副手，派副手可能也会把事情搞砸，所以有大事情我一定要去，硬到头皮去。因为只要在谈判的时候，他只要一大声，我的小弟都知道，我又没办法吵架，我一回头一看他们，他们就会把枪拿出来，气势就马上先声夺人了。而这个时候就是两个决定，你开还是不开，而对方马上就被你压住了，因为生命都在一线之间。然后我再会叫他把枪收起来，乱来啊！然后我自己把场面又收回来，然后对方马上就跟我谈的就变成很容易的就沟通了这件事情了。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急速串升哈到某一个水平，所以虽然他困扰我这么多年，但是有时候他也成就我在黑社会道路上的比较容易走。
能不能谈谈您是怎么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时候加入黑社会的？
我是误打误撞半路出家。从小我大概就是我刚跟您说过，就是训导主任跟教官的眼中钉，到了就是走出学校大门以后就变成少年组的眼中钉。我那个时候台北少年组有一个鲁俊，礼拜天呢，我就要到那边报道、扫地、写字，等到他下班我才能回去，就是到少年组报道。那时候跟我蛮好的，也就是现在就是已经过世的竹联的陈七礼。那时候我是三环帮，我是在和平东路，我这边我是三环帮，他是竹联帮。那我们两个在感情上都非常不错，从小的朋友都是外省人这样子哈，那就相处得很好。等到都被退学都被什么的时候哈，那时候我离家出走，考大学没考上，然后离家出走，然后到了高雄碰到杨登魁，所以一拍即合。那他是欧良郎，他的祖父是杨万宝，他们那边都是国术馆滚涛修啊，所以可以说有家传。我虽然是不良少年，但是都只是戴个大盘帽啦，穿个这个喇叭裤啦，出去把个马子抽个烟啦，这最多是这样子。那本省人的玩的方法就是聚赌，他们有角头啊。那外省人就是玩个漂亮，你知道我是三环帮的某某人啊，就这样子就很满足了，不会赚钱。那这时候碰到杨登魁以后，就是说啊，就是很快的就跟他马上变成很知心的朋友了，因为必须要仰赖他在以后的日子上能够过下去。
是那个时候您是已经离家在外了？
在离家在外还没有关过。那第一次关啊，就是犯了恐吓罪。那杨登魁他们先到屏东啊，那我是高雄。在我关的一生中，我母亲我父亲没有去看过半次，我关过四次，关过11年8个月。您知道监狱是要有钱的啊，你没有钱的话根本是度日如年。而且我常说哈，黑社会你必须要有三才，你如果没有钱财，你要有口才。啊，我没有钱，但我有口才，我可以做军师型的、幕僚型的。你没有钱财，也没有口才，你要有肉才，敢被杀也敢去杀人，你能够做平民三郎。 人家说酒掺不得水，黑社会一样，你是货真价实的或是你是掺水的哈，有时候一碰到状况啊，马上就知道。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自己归类，我这一辈子我必须要敢冲敢撞，我说才有一席之地。因为我一无所有，我口疾啊，我又家里我关过四次，关过11年8个月，家里没有看过我半次。爸爸是一辈子奉公守法，所以他不可能去来看我，他写过信给我，他都是说啊，在信里面哈，还是希望我这一次以后能够重新做人。那妈妈她来看过我几次，都是看过两次，都不是她要来的，而是我写信叫她来拿东西，就是说像我一从台北看守所移到龟山监狱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的应酬因为可能跟杨能贵在一起小有薄名了，他们都会有的送肥皂 Miss 佛陀的肥皂，有的送 CD 哈，就是比较好的肥皂，还有日用品，到最后一次关的时候送电视电池，可以看，那现在都可以看电视了。我说最后一次啊，那以前没有啊，以前都是肥皂啦，内衣内裤啦，他们知道我的体型了，因为他送给我，等到他一离间的时候，我也会马上叫一桌菜去，让人家知道他是我的好朋友，等于是一种交流，这个叫礼尚往来。
监狱当中也有这样的
有，而且是非常浓厚的这种情况。
所以妈妈那个时候是应你的要求才到监狱来，
我一定会跟她说你要过来拿东西。我的妹妹就是表妹，对我很好，台湾就只有我姑姑这一家是我最亲的人。那我表妹不论是在这里在美国，这一生里面她在我生命中帮助我蛮多的。我在监狱里需要现金3万5万啊，你没有钱你办不了事。那我这个妹妹哈，这一辈子如果没有她的话哈，我可能监狱生活哈就难了。就算人家尊重我，也是一个嘴巴上的尊重。因为在监狱里面你要有实力，如果你只是一个虚名的话，也最多是叫你大哥啊，一句称呼而已。
Thank you. 宣誓，带你进入光明国度。
钱心吴因为发现他并非母亲所亲生，而将母亲一切的期许与要求完全扭曲，偏行己路的结果，走上了黑社会这条路。虽然他敢杀敢拼，很快的就站稳了黑道大哥的一席之地，但是他生命里对爱的需要始终没有被满足，直到认识了耶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您说您曾经四次入狱，
对，
都因为些什么样的案子呢？
杀人未遂、烟毒、恐吓。
所以您自己也吸过毒吗？
哦，我吸过28年的海洛因。我常常跟人家说，我吃过28年的海洛因，但是我改了27年半。那意思就我随时都想改，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沾，但是。当时的年代，50年代不吸毒品好像不是大哥。我总认为说别人吸会上瘾，我吸我不能让他上瘾。但等到我上瘾的时候啊，我玩他大概不到1个月，他玩我一辈子。若不是借着神的话，我不是在关就是死在外面。
所以您也是因为要戒毒的关系而进入晨曦会所办的戒毒
啊？我是被迫去的。我关护官每一次打电话给我，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给他挂起来，一听到他声音我就挂起来。那时候我在开餐厅，底下是餐厅，我地下室啊是我小弟们住的，二楼餐厅的二楼是我的赌场啊，所以餐厅也不过是我一个伪装的一个什么哈、啊、我是挂羊头卖狗肉。我关护官他是关护主任，他每次到我那边去的时候哈、啊、都会啊，他说你看你经营的能力也很棒，你应该不要再去碰这些了，对不对？你看你的能力又不是很低，对不对？他对我都有所期待，有所期待，因为是他关护的，他希望能够走上正途。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放，我啊一面啊跟他嘘寒问暖敷衍他，一面走我自己的路。每次他一打电话来，我就知道又要让我去报道了，所以我每次都关掉。有一次电话来，我一听他声音，我正想挂断，他就说你现在如果挂断我马上撤销你假释。撤销假释我就完蛋啦，你马上要进去关啦，然后马上跑去报道。一报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两个眼睛跟牛眼睛一样，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早晚死在外面，你自己去照照镜子。他那边有一个礼义廉耻一个大镜子，公家机关啊都有那种啊，然后就站在镜子面前大概站了1-2分钟，他说过来。我想平常两个又不是处得很糟糕啊，你怎么这样忽然这样子啊，都有动物的要钻下去是非常难看，站他面前。他说你能不能不吃啊，弄毒真的那么好吗？ 你看你一辈子你光过啊两次都是为这个东西。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过了大概10秒8秒，我说主任呢、啊、你自己不去就不会去细细看。那我是有点说气话，我的意思是说你没有吸过这个毒，你怎么知道真那么好改？我说一个人抽香烟都不可能说改就改得掉的，又何况海洛因这样子。想一想他也被我的抢白，他也没有，他因为我们普通就处得很好，他说要不你去晨曦会好不好。我晨曦会是干什么的？他帮人家戒毒啊。后我一听说帮人家戒毒，我好高兴，因为我戒了大概有上百次，我到过阿萨布路，到过欧罗伯贼，好像越远的地方哈越可以戒掉，但是哈我就是到那个地方我都还可以找到毒。所以不知道用多少方法了，我用到去戒毒，以前戒毒是违法的，那个医生进来哈，然后我看医生都熟了嘛，他说大哥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他说你来我是赚钱的，我为什么不，但我真的麻烦你去找别的对你更有帮助的。我说不会不会，这次一定戒得掉。所以我一直想戒，28年27年半我都想戒。
所以之前都是希望借由药物来帮助你戒瘾。
对对对对，因为别的方法根本不可能嘛。就我说他用什么方法戒，他我也不太清楚，他好像是用耶稣。哦，我差点昏倒，我想我拜的是关帝爷，你用耶稣帮我戒毒，耶稣怎么帮我戒毒？那黄毛绿眼的神对不对，我是黑头发黑眼睛的神对不对，关帝爷又讲义气对不对，好，这种才是我真正我心目中的神。你看他被毒箭射到，医生在帮他挖骨取毒的时候，他还在看春秋，好，一颗眼泪都不会掉啊，那用黄毛绿眼的神来帮我戒啊，那时候我就很，但是他说你如果不去的话马上撤销你假释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再去到晨曦会。
那么您在晨曦会是如何真正的认识耶稣？
在晨曦会应该这么说哈，我刚进去的时候哈，一脱衣服一洗澡哈，10个有9个半都是刺龙刺虎的，所以第一天啊，我刚进去的时候的第一天哦，我到屏东长治晨曦会报道的时候，到当天晚上我就毒瘾发作了，人家帮我拿屎拿尿啊，这样子帮我洗澡啊，然后过了6、7天、7、8天慢慢啊复原了，复原，但是眼睛都很花，就是看人大概都还有7、8个、8、9个人这样子啊，谈话工你假老贼的还老贼，你要吃多少你要受多少罪，这是一定的，慢慢复原了。还有一天一个弟兄进来，现在已经当传道了哈，叫林中祥传道。他说弟兄啊，他说你今天精神很好，他说我们一起来谢个饭好不好。我想我的大便那时候有时失控失禁了，刚刚洗完澡走不到一半，那个大便啪啦又出来，然后用手扶到，然后他没关系没关系，又进去帮我冲账啊。那我想现在我不懂，我根本没听过什么叫做祷告，那就是说来来我来为你可以做个祷告，我想黑社会嘛要讲义气，人家帮我这样子我总要配合一下嘛，我说好啊。然后他就说来，那你坐好就把我扶起来，扶起来以后他说你眼睛可以闭下吗？我就闭起来。他说你头低下，我就低下。他说我等一下我说的你如果听的跟你心里所想的一样，我说阿闷你就跟我说阿闷好不好，我就点头。他说阿闷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阿闷的意思就是说你说的我也认同啊，这样我如果说阿闷你要认同的话就阿闷好吗？我说好。然后我就把头低下，然后眼睛也闭起来，然后眼睛闭起来头也低下，我又听他又在跟我讲话，我就抬头看他，那我一看他这怪了，这个他也在闭到眼睛头也低下，他在跟空气在讲话，这是我啊真正认识基督徒的第一个开始这样子啊。但是他祷告的蛮长的啊，但是我记得里面很 就是到现在眼睛闭起那一幕都可以出来。他就说，他主啊，我们不能够帮助他什么，他现在正在痛苦里面，但是你怎么把我从死因幽谷拉拔出来，也请你帮助这个前弟兄，让他来认识你。哇，他祷告很长，但是这一段这么多年来我都清清楚楚的啊，因为以后我帮助人家祷告，因为我一直在做帮助人家戒毒的工作，我们的晨曦会很多个点，我们差不多可以每时每刻都有机会接到家属的求救，然后我会帮助他们进入到晨曦会，辅导他们，而我给他们做的祷告好像有传承下来的，我也会这样子用这种告诉他，我虽然没有办法帮助他，但是神你怎么把我帮助过来，也请你帮助这位弟兄来认识你，这样子。刚开始讲我跟你说，一洗澡的时候十个有八九个都是刺龙刺虎，我们晚上啊都会泡茶，因为黑社会的就好像都比较习惯泡茶，泡茶的时候就谈一下以前的英雄史，然后那边的很可能都在看圣经啊，在讲耶利米啊，耶利米是哀哭的先知啊，摩西啊，他们的人，所以我们一经过他们那边的时候，我们就阿基莫港口呀，那我们就在我们这边聊，我们这边我们就会讲，啊，你在外面用什么枪啊？啊，用90的、92的啊，那个带357的威力比较大啊。哎，你在外面都开什么车？都会就比这个啊，然后炫耀。其实说不定他一辈子没有开过 BMW， 但是在里面他忽然开起 BMW 了，就是说会吹嘘啊，会把自己所没有幻想成自己所有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是真的有这种行情还没有弄行情，所以在那时候常常我们谈的所讲的都是黑社会的，没有能够去认识这个主耶稣，所以那个时候都是叛逆的。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7天8天我就出了新人房了，就是毒瘾差不多完了，我要跟着团体生活，跟着团体生活，这个毒品最难改的就是就是戒掉以后的症候群，你身体上痛苦没有了，再来的是更痛苦的，这种痛苦就是说只要你毒品引来了，让你去偷，让你去抢，就是你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身体上的毒瘾没有了，他也不会再痛苦了，也不会拉了，也不会，但是不能睡觉，就是24小时你眼睛都睁大大的，看到人家睡，然后忽然在这边睡啊，忽然睡着了，哇，忽然醒了，哇，好像睡了好久，然后一看才睡10分钟，然后马上眼睛又睁得大大的。但是我们晨曦会刘明和牧师他自己也吸过毒的，他知道这段时间最难熬，所以他让你抄圣经，我们亲人进去都要抄圣经，抄得累了，然后哎呀又醒了，哎，又睡5分钟了，然后抄，白天有时候他们牧师啊传道人在讲道都会听到，但是我进去我不是信耶稣的，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好像看创世纪啊出埃及啊，就等于看古龙的小说一样，一看哎还不错的啊，看约瑟的故事啊，看啊什么，开始看，一开始看就好像看古龙，然后就忽然想到他们讲的很多妙论，要怎么去反击他们，凸显自己啊那种心理，你知道，然后就问牧师啊，你说巴比塔是上帝变换了他们的口音啊，那我可以接受啊，但是我说那个皮肤的基因哈，上帝只造了亚当跟夏娃不是吗？但是有黑人，有白人，有红人，有褐色的哈，这个不是晒黑的，但是这个基因呢，你只造两个人，这两个人又生孩子，是不是啊？生孩子延续下去的哈，他怎么忽然有这些呢？啊，然后反正我找了很多啊，后来这些我都得到解答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去跟他们要答案，来告诉他们你们讲的不一定全是对的，这样子。
那么您从刘明和牧师的教导和带领当中 才认识神的，是吗？
他算是我的授业老师了哈，他现在跟我的私交也非常好，他只要一到屏东，我们常常一聊就聊到三四点，在我那里睡啊，我接待他吃饭，就好像好朋友一样哈。其实他对我的影响就是他能够很包容我，我能够顺利的完成晨曦会的时间是他的包容。我在里面其实始终没有真正的，我认为我在数馒头，就是反正我订约就是那个主任让我说我一定要进来一年，我没有出来一年的话要撤销我假释，所以我是来当兵一样，我一年过了我就要回去了，所以在我根深蒂固我就是不是来信耶稣的啊，我绝对不可能信黄毛绿眼的神。但是在里面发生过几件事情让神在慢慢的柔软我的心。我从几个小的生活来说，我认识耶稣好了哈。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因为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好几个月，然后刘明和牧师一直说，你要受洗哦，你要归在耶稣的门下，你如果你能够得到耶稣的话哈，上帝一定会大大用你。我说不可能啦。他说为什么不可能呢？我说你一月可以给我多少钱？他说我刚开始说我可以给你3000块。我说3000块你不够我买一只鞋子，不是一双鞋子。我说不可能了啊！我说等我赚到钱再回。他说等你赚到钱的时候又晚掉，你一辈子回不来了。但是我没有这种感动啊。但在里面常常已经3-5个月生活慢慢稳定下来了，对外面也慢慢的开始，我觉得我的魅力越来越小了。再过几天又一个跑到那边去跟他们泡茶的时候再讲耶稣，再讲圣经，今天上什么课，我这边人越来越少了哈，好像我的魅力越来越糟糕了。但是还是有人哈在我们这边泡茶的，吃个饼干什么。但是我常常听到唱诗歌的时候的啊，每一次一唱诗歌我就有那种好像想掉眼泪，然后就跑到厕所去深呼吸一下啊，然后回来就安静了一些。然后泡茶的时候我就问他们，那时候我不知道台湾公欧乐哈，不知道这个叫赞美神哈，我说你们听他们唱歌的时候会不会想掉眼泪？他说会啊，每一个人都会啊，他们神很奇怪，你一唱就会掉眼泪。我说真的，我说你们掉过，我说大家都掉过啊。我一想我不能够掉啊，我已经快50岁了，我还掉眼泪哈。所以但是每一次一听到有感动的时候就想掉眼泪，一听到我不知道神在柔软我的心，然后就跑厕所。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叫提摩太传道，他就会问他前弟兄啊，他说你是不是常拉肚子，是不是？我说是啊是啊。后来一久了他说你不能每天拉肚子吧，这不可能的，你一到赞美的时候你就要跑厕所。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人家看你这样人家跑出去怎么办呢？我一想人家给我吃给我穿啊，又对我都很好，我这样子把人家带坏总不好嘛。啊好，就然后就想说想个办法来破他这个哈，唱歌会掉眼泪的。哎，忽然有一天我想到一个方法，很好的方法。他那边在唱唱，我忽然想掉眼泪的时候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哇一直念念念着佛号哈，不会掉。但是有时候一唱到激动的时候想掉就阿弥陀佛，声音就自然大了出来。那个提摩太传道就说你不唱没关系，不要唱这个好不好，你在这边等于扰乱环境不太好嘛。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子，但是不唱这个眼泪又会往下掉，根本没有办法克制的。有一次就是唱七恩典，唱七恩典好像里面的话都是在讲我一样，这样子有感而发，人家都唱完都坐下了，我还站在那边掉眼泪，我旁边就一直拉我，我忽然发现恍然的怎么我在掉眼泪这样子，然后跑到房间就不出来了，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这样子哈。我再讲一个哈，我也是我认识主的经过哈。我在那边哈，我们晨曦会都是2个人，一个人如果要是做饭， 另外一个人就是打扫环境厕所啊什么的，就两个人一个，你不会你要去学，因为你一定要去做。那我跟那个比较好，就是我今天我排到做饭也是他帮我做，我去扫地，人家扫地都是很用心在扫地啊，一两个礼拜才轮到一次嘛，都把环境打扫得很干净啊。那我扫厕所我的方法就是把水龙头按上开到最大的，然后拿着那个塑胶管啊，跑到最前面，然后通通给它淋湿啊，啊，通通淋湿，我的任务就完了，就收工了。大概我的工作就三分钟，人家都要一个多钟头，我只要三分钟。有时候传道人一看到我这样说：“钱弟兄啊，你身体不舒服，我帮你扫好了，就帮我扫。”在我生命中，我从来没有说过抱歉。我认为你扫就扫，我又不是来认识耶稣的。我是来数馒头的，已经了半年多了，对不对？我还没多久，你爱扫你扫嘛，我可不愿意扫这样子。但是慢慢慢慢久了，我忽然发现自己好像被改变了。那怎么发现的呢？后来我们就从屏东调到台东，在卑南的山上面，那边有落山风，有时候去小便，差五点多了哈，地下都是毛巾。把自己的毛巾捡起来，然后去洗一洗就放上去。等一下早起床要去刷牙的时候，一看所有毛巾都在位置上了，才半个多钟头以前都在地下这么着。后来泡茶的时候我说：“翁哎，加克纳我贵啊。”那他们说怎么说？我说我刚刚去小便的时候啊，那个底下都是毛巾啊，因为我们都在室外的嘛。他说我后来我说一早上起床我又去拿毛巾，通通跑到上面去了。他说不是啦，那个都执行的，人家看到掉在地下就会拿上去了哈，谁执行就拿上去了。我一想哦，那后来慢慢慢慢的哈，有时候我喝茶泡太多，我就上厕所一看五点多了，也快起床了。虽然不是我执行哈，人家常常帮我拿，我也帮人家，但是一看表。四点多，我现在捡给鬼看呢。如果刘明和牧师、提摩太传道在的话，他还说：“哎呀，说前弟兄有很大的改变呢、哦，都会帮人家拿毛巾。现在四点多，我帮谁捡呢？”然后就回寝室，回到一半，又想人家都会捡，我也可以捡吗？我怎么？然后又跑回来，又看那些毛巾哈，然后又看看表，我捡给鬼看呢。捡半天，因为上面又冷，山上面嘛，又走回。然后又觉得好像走不进那个寝室一样，又回来把毛巾捡好。然后慢慢我才知道，当你心里有平安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见证。然后慢慢的我的心，比如说我们那边有看电影周末电视欣赏会，就到外面租片子，外面租片子回来看的时候，我又不爱坐在前面，我爱坐在后面。有的时候人家前面一挡到，我就会讨奖呀讨奖呀，我虽然拍桌子不大声，然后分成两边。然后七八个月了哈，我这样叫人，有时候传道人都会忽然回头看看有没有挡到大哥的视线啊。哎呀，实在很不好意思，那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对哈。后来慢慢的我不敢拍桌子了哈，就会说讨奖呀麻烦你了，又都这样子。他们都忽然很紧张的往后移。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我觉得。我说掏剪了哟，还是跟拍桌子一样的这种意思哈，换汤不换药。等到我已经决定要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觉得这样蛮没有见证的哈，我会去捡毛巾了。看电视上面，慢慢上帝改变了我的心态。有时候前面挡到我，我就会站到左边看，然后这边又挡到我，又跑到右边。在心态上我被慢慢的慢慢的调整了，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上帝好像真的有在我身上做工。直到有一次我们到外岛去分享，我们去绿岛去哈，那时候我刚刚进晨曦会嘛，有些老朋友都还在关心嘛，然后一看呢，因为我刚刚刘明和带的，然后刘明和他始终那时候始终不知道我有口疾，都不知道，因为我一直都隐藏在里面。但是有好朋友，我也没说我口疾，他们感觉到说我有口疾哈。 我还在跟人家后面打招呼，看看这个也摇摇手，那个也摇摇手。忽然刘明和牧师说，啊，我们的弟兄也管训过，在绿岛管训过两次，我们请前弟兄出来分享一下啊。然后我就一上去腿就开始发抖，因为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底下就知道要糟糕，但不上去又不行，赶鸭子上架，这边在流汗，这边在发抖。但是在这时候神就做工了，然后咯啦咯啦咯啦一直讲了大概有最起码有5分钟到7分钟这样子，讲到牧师拍拍我，他站在旁边拍就说可以了，我才下来。然后从此上帝就把我口疾完全拿掉了，从那时候起我知道在我的生命中他是我唯一的真神。因为我49岁以前最大的烦恼啊，最大的困扰，他在一刹那之间连根都拔起来了。像我现在跟您讲了这么久，哦，我没有口疾过半次，这样子，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刚进入戒毒村的钱新吴仍然带着强烈的黑社会性格，质疑一切，并且我行我素了一段时间。但是在传道人的爱心与耐心引导下，他逐渐改变。尤其每当别人唱着赞美诗歌的时候，他就不由得想流眼泪。神的爱早已在他的生命里悄悄动工，将这一颗刚硬顽强的心化为柔软，透过神的大能，缠绕他多年的口疾也在刹那之间得到医治。从此钱新吴完全顺服了这一位爱他接纳他又医治他的神。因为时间的关系，钱新吴的故事先暂时进行到这里，下次同一时间，云彩飞扬会继续跟您分享钱新吴在认识神之后，生命有了什么样的改变。欢迎您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钱新吴弟兄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制作成 CD 卡带。若是有需要，您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来索取。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务必要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此外，救恩之声也为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人预备有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老师有系统的带您认识圣经的真理。同样的，您也可以用刚才的几种方式报名参加这个课程。好，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不